来的信息非常丰富。首先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我是采取说它不是亵渎圣名，主要的原因是他彼得跟他讲说你要悔改，如果一个亵渎圣名的人，他是不可能得赦免的，那你干嘛还要叫他说悔改？这是第一个，我不认同他是在亵渎圣名，而以至于他是不能够得赦免。第二个，他的态度很明显，当他被指责的时候，他赶快回应西门说：“你为我祷告。”那么祷告的目的就是要让你说的这些咒诅，他不会临到他身上，没有一样。他的态度也实在是不一样。我另外还在讲，就是我们比较圣灵在工作的时候，撒旦也会借着人来做工。很明显的就是亚拿尼亚夫妇，亚拿尼亚夫妇他们在受到彼得给他们指出他们的错的时候，他们没有悔改。很明显，因为没有悔改，所以他们要一条灭亡。这个时候也是圣灵在工作，借着使徒，而撒旦也会借着这种人物来做破坏的工作，试探的工作。不过确实彼此之间的态度和他特别记载，亚拿尼亚的夫妇没有真正的一个悔改，而他有特别被说你要悔改，以及他说你要为我祷告。那问题就是他有没有按照彼得说的他真正的悔改，问题还是在乎这里。有没有真正的及时的悔改我认为是在这里。大概我简单就按照这个来做一个解答，这是我个人的哈。因为就亵渎圣灵来讲很严重，亵渎的圣灵就当时候耶稣跟法利赛人来讲，他作为人子的时候，他传讲福音，他靠圣灵来赶鬼，而他们还是认定他是靠鬼王来赶鬼。既然是靠鬼王赶鬼，把圣灵当鬼王，那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亵渎神的事情。那么西门彼得他，西门这另外一个西门，他反而他是想要用钱买的这种方法，他对圣灵是渴慕的，可是他渴慕的方式是错误的。那这个跟法利赛人，他不是渴慕圣灵，他反而是亵渎圣灵，把他认为说是用靠鬼王。我想他不一样的一种呈现的方式，我们可以这个对照。那底下就是说我要谈到有关于这一段，刚才我们传道里面所说的，他有特别谈到福音是他两个阶段的问题。接着今天的基督教殿认为说福音就一个阶段，你相信了受浸你就得救，但是他特别来谈到福音的第二个工作，就是圣灵的洗。你没有圣灵的洗，你只有相信还有就是受洗，那这样的一种福音不完全，这个我是赞成。甚至于我还认为这个也是初期而已，水灵二洗只不过是重生进天国的两个必要条件，这两个必要条件就能够进天国吗？我不认为。我认为福音还要到第三个阶段，这第三个阶段就是你要谈到律法的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腓力跟撒玛利亚的他们这一些人多是信摩西五经的律法，当他谈到福音的话，一定会谈到神的国。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没有律法吗？神的国的里面一定有福音，那福音里面一定包括的律法。我再讲一遍，当我们谈到这个新约的内容的时候，新约是什么？第一个，神不纪念我们的罪，不纪念我们的罪是借着什么才除掉呢？借着耶稣基督。 还有呢，借着我们受戒归入基督的名，你跟他联合，神就不再纪念你的罪了。基督教只讲这一部分，当然这一部分很重要，我们不能否认，我们不能说啊，你今天讲错了，不是的，他只是讲很不完全，而是他们把这种不完全还当成就是完全，问题是在这里。好，那我们讲第二步，那新约的第二内容就要把律法放在人的心上，可见圣灵的降临这件事情是要跟律法放在我们心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认识神，来遵守神的律法。因此我们谈到说，谈到圣灵，就像联恩派或五旬节教派没有谈到要遵行律法，那这一个这样的一种福音我认为还很不完全。因此我认为作为一个新约，我们一个信徒，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新人，他应该达到三个阶段。我再讲一遍，福音应该有三阶段，一个就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受死，再来你就要祈求圣灵来降临，说方言来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第三个阶段就是你要被神的道给你施洗，神的道就是律法，没有神的道的施洗，我们还是会像西门彼得那样的，他会犯这种错误。也就是说，西门彼得这一件事情是要告诉我们律法的重要性在这里。我再讲一遍，律法的重要性呢，就是因为西门同样的名哦，都是西门，西门彼得跟这个行邪术的西门，那这样的一种西门，他想要用钱花钱来买福音，这跟这个以撒书的55章的一节跟第二节，他特别讲到，你们口渴的人可以来买水，而这个买水是不要花钱来买的。好，以撒书为什么要讲这样？那他要讲的是说，因为福音是神白白借给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白白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要白白的我们来领受。好，今天圣灵这样的一种权柄和能力，你要用钱来买这样的权柄、权柄能力，这个犯一个律法上很大的一个错误。因为这个世界啊，就是钱啊，今天很多人所拜的这个神啊，就是钱。所以耶稣骂那一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所拜的是马门呢，你们的主就是那位马门。所以今天他用这个马门的这个钱要来得到福音，那这个真的是违反很大的一个原则。那今天我们来讲到说，如果我们传讲福音，我们一定要靠钱，我们一定要用钱，然后来得到这个福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样的错误，那真的是要灭。金钱万能，但是没有福音，人万万不能。很多人说呢，金钱是万能的，对，金钱很好用，但你如果在福音上你用错了，那这里你是该死，真的。为什么要悔改？是因为你该死，你不赶快悔改的话，你真的是一定要灭亡。如果我们就西门来讲，他两次看，第一个受洗完以后，他看腓力，他很惊奇；另外他又看西门彼得，按说，哎，有圣灵降临，他更是惊奇。所以他两种的这一种看，导致于呢。很奇怪，圣经这面就只有记载他在看，难道他要用钱买？就像我们弟兄大家讨论的，他似乎没有受圣灵，他似乎没有列入到被按手祷告的那个行列里面，而是他在旁边旁观。是不是经文是故意省略他受了圣灵？不过如果我们说一个已经刚受圣灵的人，他为什么就有这样的心想要用？我们也很难讲说他没有受圣灵，我们只能说撒旦真的厉害， 在圣灵这么强烈的工作的时候，撒旦马上会利用一个人，就是很有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西门来做破坏工作。不过我个人倒是想说，西门如果那时候真的是被暗锁了，而且他也受了圣灵，我想说，如果一个受了圣灵充满的人，他会有这样的受到诱惑的可能性吗？有时候我真的是在想到说，有可能吗？所以我们只能说了，我们不能说断定一定是这样子，但他可能就是没有说暗示，没有说什么，这个可只能我是这样来推想啊。因此我们只能说，就福音的三个阶段来讲，神的国度的里面一定有神的律法，然后透过那位像耶稣基督的那一位摩西的那位耶稣基督，然后呢他们来传讲福音，然后福音就包括了水帘恶习，以及你要进入到神的国，你必须要遵守神的律法。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所谓的受洗。我们请看第八章的第十二节，八章的第二十节里面说，他们谈到说，他们就信了，然后和耶稣基督的名就连难带离受的洗。这个受洗他又特别他强调了，在这一个第十三节他又讲了一件受洗。那这样的受洗是西门。那么第三次又谈到受洗，就是在第十六节，注意看第十六节，因为圣灵还没有将他们应许上，只是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刚才我们弟兄特别谈到传福音最主要就是谈到神的国和耶稣基督的名，那我要请问你，今天你受洗是奉的什么样的名？你是归入到是神 A 的名里面，你自己要很自己很良心自己的面对的诚实的说，到底你当时候你的受洗是奉谁的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呢，还是受三位一体神的名？这一点我们大家一定要把它区别出来。圣经这样只说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这一点大家你在你思想你以前你受洗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下，这一点我认为对我们不要说了，说良心上来讲啊，你的良心过得去吗？如果你真的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是奉那个所谓的三位一体的名，那你真的是要好好思想。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这里特别谈到是连男带女他们都受了洗。他为什么要加这句话？因为连男带女不但是男的，连女的他也受了洗。那连男带女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也特别谈到说，连女的他们也受洗。那这一招告诉我们什么？女人在当时候来讲，她不是另外一种层次的，那时候被看清没地位的女人，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受洗。不过要注意到这里的男人跟这个女人都是成年人，经文用的这个男人都是用 Andreas， Andreas 这个字就是一个成年男人。那么 Gunaikis， Gunaikis 这个字的也是应该是指一种妻子妇人，那个女人还有护士，他没有写婴孩。他为什么不写婴孩？这个要就让我们大家好好想一想，一个人他会相信他会受尽，他一定是成年的人，他不是一个婴孩，婴孩怎么信嘛？婴孩怎么进嘛？他是被人家拉来进的。圣经不强调这些，也绝不提这些。为什么？因为信是人跟神个人的关系，这种人跟个人神之间个人的关系呢，不能被肉体的亲其他的关系来代替。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就肉体上来讲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但我们所谓的新约时代强调的不是肉体，强调的一定是灵，你跟神有灵的属灵关系。 没有这种属灵的关系的，你还带着肉体关系的，对不起，你就是最纯正的以色列人，你还是跟神没关系。我再讲一遍哦，因为新约为什么要强调圣灵，一定要圣灵降临，因为圣灵降临，这个人才跟神有直接的关系，他成为圣灵的殿，他才可以在这个殿的里面说出灵言来赞美神，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种灵殿，随时随地的神都跟他同在。今天如果你是不是用这个属灵的跟个人的个别的跟神的亲近关系，那么还是落在旧约的敬拜方式。因此我们特别谈到年男带女有着特别我要强调的内容。最后我们特别谈到二十五节，他们特别谈到说，使徒既然证明主的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当他责备了这一个西门的这件事件完以后，他还是继续在那边谈到，他们是郑重的来见证，并且来传讲这位主的道。这个主是谁？有两个，一个可能是主耶稣基督的道。也有可能就是亚威的道，因为都可以用得出，就是说就会主耶稣也好吧，主耶稣不可能离开就会亚威神的道，而亚威神的道一定是跟律法有关系。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如果就一个刚刚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刚刚受圣灵的人，而你没有跟他讲到神的律法神的道，那他受圣灵要干嘛啊？就好像今天很多的灵恩派的哦，圣灵有能力啊，能力要干嘛？就是要去遵行，难道你才能完成了新约的律法？使徒他不可能这样子，只讲前面的这一半，受水的恶行就福音就传讲了，不是的。他要继续的乃是非利的工作，而这一种非利的工作，我是要在这里再讲一次。非利是传福音的，他只是谈到传讲耶稣基督的名，然后给人家施洗，这样结束。就一个传福音的恩赐来讲，神赐给教会有五种恩赐或四种，这个里面有谈到使徒、先知，再来就是什么传福音的，再来是什么就是教师跟牧师。那今天建立一个教会，他必须要有谁来呢？要有使徒。使徒是被特别奉派来建立教会的，因此当那一个这一个腓力的人，腓力他来传福音完了以后呢，哇，他的工作没有结束，他必须要有使徒他们被差派来这里建立一个真正的有圣灵的教会。所以为什么他一定要按手在他们头上，要让人受圣灵？因为这个是跟教会有关系。所以新约神的教会，它一定是透过使徒或先知他们来建立起来的，以耶稣基督为头块石头，然后呢透过使徒跟先知所传讲的道，然后他们得到圣灵，得到圣灵之后，透过使徒跟先知所传讲的亚威的这一个律法典章，然后他们建立在这样的一种典章上面，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因此我要再讲第二个功能搭配问题。今天整个在基督教界的里面的教会，他重视的也是说向外面海外传福音，传完了福音的话就停了。实际上有很多人他有传福音的恩赐，可是呢他忽略建立教会，巩固教会，来教导，来牧养这个教会的这一些人。那么这一些人是谁呢？他需要有这些老师，他必须要有这些牧养者，然后这个教会才会完整的来长大成熟。因此我认为功能要互相搭配，不要互相歧视，不要太看重自己。但是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可以发现路加就是要告诉我们，功能在圣灵的恩赐的搭配是太重要了。我们如果有空的话，我希望说我们的一些传道他可以以后可以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再讲 十阶段里面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的功能？而这些功能，我们在第十八章、十九章，我们会发现有一种亚波罗的功能，以及保罗。而亚波罗只知道这个施洗约翰的浸，哎，他还得要被这一个两位夫妇来跟他讲更正确的、更好的神的道。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亚波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会被变成一种英雄崇拜一样。我是属亚波罗，因为他很有学问，他很会讲道。那保罗可能在最后面没有，那其实保罗也不输他了，只是他不愿意讲而已。哎，但是很多人就崇拜这样的，造成教会分裂。所以我们要了解，不同的人在教会来服侍，有时候是很好，但是有时候会变成分裂。如果不小心的话，啊，我希望说这一方面，也就是我最后我要讲的，今天教会圣会所会面临的问题，也常常是面临这些大的问题。我们有宽宏的心，我们要看神是在哪一方面也有给他恩赐，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可能会换的。我们有这些很好的教导的恩赐，但是我们排斥别人，我们也可能换这个问题。但愿当我们谈到二十五节的时候，那他们也在这边必须教导做旧教师，然后继续来牧羊，然后他们来回去，那他才完成了教会整个的长大成熟的一个阶段。愿荣耀的归给神。